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我们正在讲先知耶利米，我们讲到了耶利米论圣约之爱，我们讲到了耶利米论这个圣城之罪，我们也讲到了耶利米论圣殿之实。那么我们正在讲耶利米论律法之责，那么这一个责，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律法所赋予我们的，特别是神儿女的责任，一个是呢，我们还要在神的律法之前醒察，蒙光照，受责备，好叫我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得以归正，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存心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啊读一点经文啊，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耶利米书第八章的经文呢有一点长，我们不可能都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周报上啊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呢简单的来读一点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有学习，有认识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就是从第四节开始读啊，第四节，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四节。那么我们暂时呢读到第九节。你要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：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持定诡诈，不肯回头。我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。”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白鹤也当守候，也守候当来的时令。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你们怎么说？我们有智慧。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看那文士的假比，舞弄虚假，智慧人惭愧。惊慌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好，圣经呢，我们就暂时啊，先读到这里。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了这个回响之责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从上到下，啊，无论是这个君王，还是首领，啊，还是祭司，还是先知，还是居民，啊，这个神告诉这个当时的犹大，从上到下都应该在主面前警察，在主面前悔改，也让他们回想亚述是怎么灭掉了北国以色列，并且神也特别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他们献祭给偶像的啊那一个新嫩子骨就要变成杀戮骨，啊，使那些上上下下的从君王到百姓的骸骨都要被挖掘出来，暴露在日月星辰之下，就是他们所拜的，并且当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，他们宁可拣死不拣生。这是神借着耶利米对他们所发出的预言。所以，我们仔细的思想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这都是因为什么呢？因着他们从前所喜爱、 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。那么，我们喜爱的是什么？是主吗？我们所侍奉的是神吗？我们随从的是耶和华的法则吗？我们求问的是不是真神呢？我们所敬拜的有没有存敬畏的心，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？这都是我们追求的方向，或者是追求的目标。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省察，并且在主面前悔改。就像大卫所说：“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。”耶和华也常把我摆在他的面光之中，这是我们与主之间亲近当有的光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第二个点，叫回头之责。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这是我们的主所困惑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他特别借着先知对他百姓的一个指示。我们要知道，人跌倒了，就立刻爬起来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本能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常识。但是呢，以色列的百姓啊，却是自暴自弃，破罐破摔了。啊，他们跌倒了，不肯起来了，啊，就赖在地上撒泼了。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实际。第二个，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人既然走迷了方向，就应该赶紧的回头。啊，当你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，就赶紧的回头，这是一个天然的反应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。但是呢，犹大的百姓竟然不这样，不肯回头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的主说：“我留心听。”这里特别有意思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所信的神呢，是无所不知的。可是他居然在这里说：“我留心听。”他在留心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在留心听我们在私下的议论，他在留心听我们在官场上明面上所说的话，他在留心听，因为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。那他听见什么了呢？他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啊，特别讲到了无人悔改恶行。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原文的意思是不同情自己陷在罪里，这是它的原文，不同情自己陷在罪里。那么，什么叫同情自己陷在罪里呢？这句话有点费解，这有点像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八福中所说的一句话，说：“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”也就是说，什么是哀痛呢？哀痛啊，就是为自己的罪哀痛，为世上的罪，啊，世人的罪哀痛。 这就是一个哀痛的人。也就是为什么要哀痛呢？因为他同情自己在罪里的那些经历，他同情自己在罪里的那些遭遇，他同情自己在罪里的那一个痛苦。所以说呢，他知道我不能再犯罪了，他醒悟过来，我应该回头。这个就是一个同情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啊，就是同情自己陷在罪里的这样的一个光景。他知道自己不对了，而且在这个泥潭当中啊挣扎。越挣扎呢，就陷得越深；越挣扎呢，他就越觉得不能自拔。这个就是同情自己陷在罪里。所以，当自己越陷越深的时候，也看见别人越陷越深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头就怎么样啊？越来越哀痛，越来越忧伤，越来越痛苦。这是这里的意思啊！无人悔改恶行，就是说呢。不同情自己陷在罪里，也不同情别人陷在罪里。比如说，啊，我们主耶稣，啊，他看见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啊，本来他是呢，带着门徒去雅鲁的家里，要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。可是半路上呢，就出来一个血漏的妇人，她砸在拥挤的人中间。心里说呀，我要摸耶稣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结果呢，他一摸主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他的12年的血漏就医治了。所以耶稣就回过头来说：“谁在摸我？”主耶稣同情罪人。他同情那些陷在罪里的人，虽然他不曾犯罪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但他还是仍然有怜恤之心，啊，他同情这些陷在罪里的人，所以他说：“你的病啊，你好了，你的信呐，这个救了你了。”他就平平安安的回来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在毕士大池的。旁边有一个摊子，他已经得了38年的病，他多次的要进到毕士大的池子里得到医治，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。可是那天主耶稣愿意来帮助他，因为主来就是寻找罪人啊，他来寻找这个。摊子说：“你愿意得痊愈吗？”那他当然愿意。主就吩咐他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所以主非常同情那陷在罪里的人，而我们这些人呢，跟主不一样。主是没罪的人，而我们是有罪的人。我们陷在罪恶里不能自拔的时候，比如说。现在有很多的上瘾，啊，吸毒他会上瘾，啊，这个赌博他会上瘾，啊，到外面呢去这个放纵自己，他会上瘾，所以人会有许多的瘾，其实那就是撒旦的绳索，那就是仇敌的捆绑，啊，当你受捆绑的时候。虽然你偶然能得到醉中之乐，但是你心里头是苦楚的，心里头是难过的。当你看见很多人也陷在其中，你就同情这些罪人。所以在这里，主说，没有人同情那陷在陷害自己，或者说陷自己在罪里的人。第二个，假如他能想一想，他能稍微的自省一下，说我做的 是什么呢？他就会有机会悔改，他又能够有机会回头。哎，这就是这里神借耶利米所告诉我们的。今天我们多少人被罪缠累，没有赶紧的悔改，行恶的人没有懊悔之心，不反省自己的行为。即便是有一个扪心自问，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还有机会悔改，结果他们是怎么样？转奔己路，被自己的私欲驱使，如马直闯战场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知道前面的危险，就是即使知道前面的危险，他们也不肯回头。这就是这里神借耶利米所责备以色列百姓的，就是他们应该有回头这样的责任。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看见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试举一例，这个例子呢，就是在旧约历代志下，在旧约的历代志下28章，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君王，就是犹大国第12代君王，他的名字叫亚哈斯。如果你的圣经啊比较熟悉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神界先知以赛亚说出那个著名的预言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这个先知以赛亚，他面前的那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犹大王亚哈斯。啊，这一个亚哈斯王啊，说实话，他的出身是很好的，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。啊，他的爷爷是乌西雅王，他的爸爸叫约坦，而他呢，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当他投靠亚述王的时候，他到这个亚述去这个见这个亚述王。回来呢，就带了一张图，就是他看上了亚述国的一个祭坛，很漂亮，啊，可能比耶路撒冷的祭坛更好看，啊，更广大。所以说呢，他就把这个图纸带过来，让当时的祭司乌利亚照着这个样式给他造祭坛。他为了把这个祭坛容纳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院内，他不惜呀，把那个铜祭坛打碎，把敬拜进入圣殿的那个耶和华的那个廊子全部的打掉，就为了容纳这个祭坛，在早上晚上在那里献祭焚香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亚哈斯王，他把一个外邦的偶像的祭坛带到了真神的圣殿的院内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。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管教亚哈斯，目的是让他明白过来，让他能够思想他是陷在了罪恶当中，并且能够在主面前省察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但是有没有呢？我们来看这个第16节，28章的第16节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，求他们帮助。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，掳掠子民，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。第19节，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，大大干犯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。所以说呀，犹大被人攻击，犹大变为卑微，都是因为犯罪得罪耶和华。他应该跌倒了就爬起来，走迷了路，发现了就回头。但他有没有及时的回头呢？及时的悔改呢？没有。在这里，我们特别看见22节，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，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，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，我也献祭于他，他好帮助我。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，毁坏了，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，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，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，与别神烧香，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，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人跌倒了，不肯爬起来；人走迷了路，还是不肯回头，硬着景象，如马直闯战场，明知危险，仍然不顾性命。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所警戒犹大人的。前有辙，亚述已亡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啊，叫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面前回头，在主面前看见这一个犯罪的光景，并且不再留恋在罪中，能够及时的悔改。我们讲的第三个点，叫回归之责，啊，我们讲的第三个点叫回归之责。求神叫我们能够有实际的看见。第七节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即使季节在改变，这些候鸟还是随着季节而迁徙。啊，我觉得神所造的实在是奇妙。啊，这些候鸟啊，就好比说燕子，啊，它这个，在我们老家，因为是北方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冬天的时候，它就飞到南方去了，啊，夏天的时候，它就又飞回来了，在我们家那个房檐底下搭窝，啊，非常的这个看着，都是非常的新月，就是说，它们有它们的一个生存的方式，它们有它们的一个生活的规律，都是神所定规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这些雀鸟它能够顺性而为，但是神的百姓啊，却喜欢逆性而为，这就是难处啊，这就是问题。所以耶稣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在马太福音第16章，啊，这个不用找了啊。我来念就行了。马太福音16章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 天必要晴，啊，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分辨这时候的神机。这就是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，还有这个撒都该人的一个责备，啊，也是一个提醒。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研究圣经的，这些撒都该人呢，他们是把持圣殿的。所以说，你看见就和当时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光景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些当时的这些君王也好，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首领也好，他们怎么样呢？第八节，你们怎么说？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之前呢，他们是这个夸耀啊，他们是有圣殿，他们呢这个是有圣城，现在呢他们又夸耀，他们有律法，大家记得不记得，在之前呢，耶和华的律法说哪里去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是因为在约西亚年间。有一个人去打扫圣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律法书，然后呢，拿来给约西亚王读。约西亚听了之后，就怎么样，撕裂衣服，悔改，并且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立约。这是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啊，这就是约西亚的改革，但是这一个改革只是一个表面，而没有触动到犹大百姓的内心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醒察，啊，民主党他们在那里有很多的自由，有很多的政策，甚至呢。这个使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涣散，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实际。那我们就愿意共和党执政，啊，也许在这个这样的一位这个总统的带领下，美国可以归政。那是不是这样呢？并不是如此，啊，我们看见的这一个事实。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啊，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今天虽然是共和党执政，但是呢，很多的美国的百姓并没有真实的将心归向神，依然是偏行己路，这是我们看见，求神可怜我们。所以，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拿律法书夸口，因为他们认为，他们只要有了律法书，他们就会有同等的智慧。啊，我们手拿圣经站在教堂门口，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脑子就有圣经里同等的智慧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所以，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，以圣殿夸口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。他们又以律法书夸口，当作自己的护身符，就好像啊，人受了严重的伤，啊，这个伤口啊，还在溃烂。啊，还在呢蔓延，他们只是弄一个创可贴，往上一放，就觉得平安了，平安了。其实没有平安，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啊。 在美国是这样，在台湾也是这样，团结时讲，真的团结了吗？没有啊，在中国也是如此啊，厉害了我的国啊，2025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实在令人担忧啊，老百姓的处境也是非常的艰难，教会在那里的逼迫，所受的逼迫更是令人忧心。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在这个世界哪里有平安呢？没有平安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事实。所以说，在这里说到了文士，因为呢，他们得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，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啊？抄录这些律法书，啊，那个一本太少了，啊，既然要使全国上下都改革，都归向神，这律法书啊，就得要怎么样，一本一本的抄下去，啊，多 copy 一些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散发给所有的那些祭司、先知、首领、百姓，最好人手一册。耶利米说了，他们的文士怎么样呢？假比，啊，他们的这个假比舞弄虚假，做了半天只是表面上的功夫，全是枉然。那得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，他就觉得呢，他得到了智慧。但是呢，智慧人惭愧，智慧人惊慌，甚至智慧人被擒拿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啊，后来我们看见，当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都被擒拿，这是事实。啊，这是圣经上说的特别特别清楚的话。那所以主就责备他，啊，责备他们，说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离弃了智慧的源头，哪里还有智慧可言呢？所以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连耶和华的话都不听，再多的查考，再多的研读，也与他们无益。所以，终将会惭愧、惊慌，甚至被擒拿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，当审判临到的时候，必然百口莫辩。所以，下面的话是非常厉害的。下面这个话呢，是重复耶利米书第6章12节到15节的话，说：所以，我必将你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。这句话呢，刚好是《申命记》28章所记载的咒诅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当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，啊，或者说正要进入迦南的时候，神就呢告诉以色列人，这12个支派分为2组，6个支派1组，啊。他们呢，要在这个迦南地的2座山上，啊，一座山叫基利心山，在基利心山宣告的呢是祝福，另一座山呢叫以巴路山，在以巴路山上呢要宣告咒诅。如果你是一个会读经的人，你就知道，祝福的那段话语很少。哎，只要是你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的福就怎么追随着你。可是咒诅的那些话呢，却很长，那个篇幅很长。啊，我在读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说怎么还没有完？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神知道这百姓是悖逆的百姓，所以他就把更多的咒诅的话语读出来，让以色列人 记住，省察，并且多照着，在神面前悔改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。所以，在这里，《申命记》28章30节到35节说：“你聘定了妻，别人与他同房，你修造房屋，不得住在其内；你栽种葡萄园，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。”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，你也不得吃它的肉；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，不得归还；你的羊归了仇敌，无人搭救；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；你的眼目终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；你手中无力拯救；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，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；你时常被欺负。被压制，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。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膝上、腿上，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无法医治。多清楚！这是《申命记》28章的话。这些话其实，神早就告诉以色列人。在摩西的那个时候就告诉了这些话，他们听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当时的一个光景。所以第10节下半节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所以他们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这里的损伤啊，特别说到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罪恶带来的损伤，比如说同性恋，结果是艾滋病，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吸毒，结果就上瘾，等等，都会给身体啊带来极大的伤害带来极大的损伤。第二个，管教和审判带来的损伤。啊，他们以为呢，神管教一下，过去就不疼了，啊，好了伤疤就忘了疼。哎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实际的光景啊。但是呢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它不是结疤了，它化脓了。越来越怎么样啊？腐败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不疼了，不痒了，没事了，哎，平安了，哎，他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有没有过去呢？已经病入膏肓了，马上就快死了，他还以为这事儿怎么样呢？过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一个光景。在这里啊，我们来看12节。你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我们读这句话，可能一下子有一点受不了，不舒服啊。他这用了一句“不知羞耻”啊，这样的一个字眼。其实啊，这个意思是在说什么呢？羞耻感。是人良心的一个警铃，啊，是人良心的一个警铃。当人做事一旦有羞耻感发生了，这就是证明他的路走错了，要赶紧的回头，这个事要赶紧的停手，不做了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警铃，因为他有这个羞耻感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不能再往前继续偏行己路，赶紧的把脚步撤回来，或者调转脚步回头，这是应该的。可是今天这个时代呢，不以恶为耻，反以恶为荣。除了我是正统的，别人呢都是杂质。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社会，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相处的模式。你说这个社会会和平吗？会团结吗？当然不会，会相争的越来越厉害。啊，所以在加拉太书那里有一句话说：“你们若是彼此相咬相吞，啊，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彼此消灭了。”那原文不是这样说的，原文是什么呢？如果要相咬相吞，就会同归于尽。啊，原文是同归于尽，那就是大家都完了。现在这世界是不是在相咬相吞呢？天天如是啊！啊，你看见，大家都说和平，都说为了和平，是不是平安了？平安了，没有平安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啊，因此。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字眼很有意思，这个字眼是说什么呢？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这个讨罪原文不是讨罪，原文是什么呢？当我造访他们的时候。他们就怎么样啊？必致跌倒。什么叫造访呢？啊，我就想到了这个，当宁禄带领着一班人同心合意的建造巴别塔的时候，这个塔呀越造越高。那神就说了，我们要下去看看。啊，看世人在那里做什么，这就叫造访。结果他神一下来一造访，结果怎么样？巴别塔停工了，而且原来天下只有一种语言，结果变得怎么样啊？英语、法语、华语啊，好多语言，大家都各自说方言，彼此不通了，没办法，工作做不下去了。今天如果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里要造巴别塔，就会彼此言语不通，各说各的方言，各说各话，不能同心，不能彼此切实相爱，就只能分散。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，这也是今天社会的悲哀。这也是今天教会的荒凉。所以第13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。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。”这里有两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，葡萄树是以色列人。因为在以赛亚书5章第7节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；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啊！”这是我们看见的啊。然而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，全然是真种子。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枝子呢？啊，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？此时的犹大是一个枯干的葡萄树，没有果子，叶子也枯干了。那第二种解释呢？就是审判临到那地荒凉，原本盛产葡萄的地不再效力，原本呢种植无花果树的也不再结果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一个凄凉的结局。好，我们讲最后的一个点，回应之责。啊，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。 在这里讲到了耶利米的劝诫和耶利米的心情。啊，我们先来看耶利米的劝诫，第14节，耶利米对犹大的百姓说：“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”那既然审判已经定了，神也将他审判的话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？当聚集，进入坚固城，在那里怎么样呢？静默不言，默默不语，心中伤痛，在神面前悔改。因为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必不轻看。啊，既然你已经无力回天了，也无法抵挡了，你就应该躲进坚固城，在主面前悔改。这是我们当有的光景。可是啊，耶利米很稀奇，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那就是说，没有任何的行动啊，没有任何的反应，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就是没有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当时以色列的情形。他们指望平安，第15节，却得不到好处；指望痊愈的时候，不料受了惊慌。他们听信假先知的预言，以为有平安，可以得医治。结果呢，到头来得不到任何的好处。他们指望平安，平安却离他们而去，反而遭遇各样的惊慌和灾难。第16节，耶利米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，他的壮马发嘶声，全地就都震动。那为什么在这里说到但呢？啊，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之一啊。他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但呢？因为但位于以色列的最北端，表示将来的敌人的大军要从北方而来，来势汹汹，那就是巴比伦人，就要从北方而来。啊，有一口锅嘛，从北方倾倒下来。啊，这是耶利米当初看见那个异象，要吞灭这地的居民，吞灭这地上所有的。第17节，看哪，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，必咬你们。这是你耶和华说的。那在这里，我们知道埃及人呐，他们很善于操纵蛇，作为他们占卜的。啊，这样的一个法术吧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神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敌人如毒蛇，不会受你的操纵，你就是啊，给亚述王上供，你就是给巴比伦王送礼，也操纵不了。啊，就是把台积电给美国，美国该怎么样还怎么样，这很实际啊，你没有办法呀，啊，那我们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弄一个主权基金呢，在那儿预备着，可以予取予求，你就是这样做。还是得不了好处，这问题就在这儿，说得很清楚。这圣经写的太明白了啊！说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的啊！用外交政策不管用，必咬你们，他不受任何的操纵、贿赂、任何的政治手段都无法拦截。敌军的侵略，这是我们看见的当时耶利米的劝诫。所以说，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，就好像耶利米就活在当代， 这些话就是对当代的这些人说的，不仅是对美国、对中国、对台湾，也是对所有的国家说的。如果我们不肯在神面前悔改，将来就有更多的惊慌和灾难。好，我们说到最后一点，耶利米的心情。我们来看19节，听啊，是我百姓的哀声，从极远之地而来，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？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？为什么？西安要沦落到如此的下场，耶路撒冷会有如此悲惨的遭遇，为什么？所以神就责备他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雕刻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，惹我发怒呢？”非常的清楚，这是他们的症结。这是他们的病源，所以你们应该在这个地方悔改。百姓在这里说：“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”这是20节，季节仍在更换。你说多快呀？疫情到现在20年，现在已经25年了。啊，去年。还在那里说要过年了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现在已经8月初了，啊，年怕中秋，月怕半，星期就怕礼拜三，哎，这一年就又过去了，这季节一下子就这样不停的更替呀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他为什么要用麦秋呢？他不，为什么不说别的呢？麦秋是收成的时候，我们错过了收成的季节，这叫麦秋已过。然后说呢，夏令已完，本来应该好好的在那里种粮食了，把种子撒在地里，结果夏令已完。哎，种的那个季节怎么样啊？也错过了，明年也没有指望了。你看，这里头，哎呀，这些话真有意思啊！有一位弟兄啊，叫穆勒，他传福音非常厉害，他每天都要传一次福音。他每天如果不传一次福音，他这个晚上就睡不着觉。有一天，他到外头布道啊，他回来了。太累了，啊，躺那儿，刚呼一个囫囵觉就惊醒了。他说：“我还没传福音。”那你说这个时候都12点了，那就急忙跑到楼下，对一个士兵说：“你应该信耶稣，啊，你应该悔改。”啊，他跟他讲了一顿福音，他就上去睡觉了，他踏实了。后来呀，过了半年，那个士兵敲他的门。他说：“当时我正在为难之际，我的人生正在困难之中，你跟我讲了耶稣，我那天呢就苏醒了，我就信耶稣了。现在我是教会里的一员。哎呀，感恩呐！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小，从小他就给他传福音，让他信耶稣。他不信。他说呢，我这个家未成。”业未就，啊，我怎么能够相信呢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后来做事业很发达，成老板了。他就去找他说：“你应该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呀，你看我忙的啊，从早晨到晚上是多少业务需要处理，我哪有时间去教会去信耶稣呢？”结果不久，他得了重病，将死。穆勒就走到他的床边说：“你现在信耶稣还来得及。”结果你说最妙的妙在哪儿啊？他嘴里就说出这句话来：“ 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却仍未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，因为这些百姓听信假先知的那些平安的话，他们以为一切都会过去，没想到他们的指望全然落空。所以，先知描述自己的情绪，第21节，因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，惊慌将我抓住。这是我们看见的。所以，我就想到主耶稣，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。就为他哀哭，说：“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你看见主耶稣也曾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就像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。所以耶利米巴不得犹大的百姓得到医治，所以在22节说，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基列这个地方的特产就是乳香，是有医治之功用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中药里头啊，它这个给人开药的时候，开这个处方的时候，会说乳末，乳就是乳香，末就是末药，啊，它是可以入药的。在基列这个地方的特产就是乳香，是可以医治的人的。所以耶利米说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在那里没有医生吗？以色列要乳香有乳香，要医生有医生，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呀，这是神的应许之地呀，这是神的产业之地呀，为何不得医治呢？因为他们不肯来到主面前，他们不肯敬畏神。求神可怜我们，当我们敬畏神、肯回头的时候，他就会医治我们被盗的病。我们要为美国祷告，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祷告，好叫我们的地得到医治。好，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个有一点报告啊。